好，那这第五章的记录非常的惊奇哈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手段，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太多。那么从上一章我们读了第四章，知道以色列人认为把约柜抬到战场，一定可以打胜仗。哪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神并没有与他们同行，神没有为他们征战，所以他们大大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那么这一败呢，在这个时候的战争当然呢，就把战胜的这一方就把战败的这一方所有的财物通通掳走。尤其约柜更是神这个他们的这个以色列国的这种精神应该是说这个中东近东的这样的战争每个国家知道这个神就是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得胜等于是胜的这个神把他抓回来这样来凸显战胜的荣耀，所以现在呢，他们非利士人呢把约柜抢过来事实上呢，这场战争非常惨烈因为应该是整个战争追到这个以色列境内了那当然得胜就回来了，所以五章一开始的一节到第五节记录了一个事情。这里说到非利士人把约柜抢过来从以便以谢这是战场抬回到雅实图，然后把它放进他们所拜的神大衮庙里面来这个炫耀，来夸胜，当然来享受战争的果实。好，这是第一到五节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显出他自己的奇妙的作为，神怎么样自显他是圣洁、是荣耀无比的所以这一段是看到神来自己彰显他的荣耀。前面第四章的最后一节说荣耀离开以色列的。但是神的荣耀却不因人的失败、选民的这种挫败、羞耻，神要自己显出他的荣耀。这是第一到第五节。那第六节当然谈到，当人在面对神荣耀彰显的时候，用什么态度呢？会决定他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神面对那悖逆、不能归荣耀给神的这样的世人，尤其这样在非利士人的境内神就把灾祸降给那悖逆、不能尊神为荣的非利士人。好，大概就是这两段在第五章来看到。那我们先来看到第一节，非利士人把神的约柜从以便谢抬到雅实图。这里看到一个事实，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个成王败寇就是这样子。那约柜在这个时候因着神没有与以色列人同在以色列人也把神约柜当成偶像在敬拜所以神就让他们尝到了这样子不尊重神这个虚不把神的荣耀来尊荣的这样的后果所以以色列人战败，约柜离开被掳，但是我们知道从此以后约柜再没有回到示罗，那这个示罗的功能也不见了在后面几乎就消失了，所以这也是神给选民的一种警惕。好，那现在抬到雅实图，雅实图是什么？ 雅实图是腓力士人的五大都市哦。我们把腓力士人也简单跟大家介绍。腓力士人我们前面有稍微带到哦，这个应该啊是一个海上的哦，地中海的爱琴海这一带的这个印欧民族了哈、哦。那个他们在早期啊这个他们航海就来到现在的巴勒斯坦的这个加萨的这一带哈，那这一带啊，在早期也是埃及的属地哦。那么他们来的时候就征服了这一块哦，这个加萨的今天的加萨的这一段哦，所以在那里建立了五大都市，他们等于是用联邦的方式哈，联合的方式。因为这个是很早的一个考古、哦、所以啊在今天遗迹不多、哦大概知道在这个地方，所以腓力士人来就建立了五大都市、哦、加萨雅实图、哦这个雅实基伦、哦以格伦以及加特、哦、等一下我们都会看到有这几个都市、哦、那这几个都市明显的能够看见腓力士的五大城哦，所以现在约柜被抬进到雅实图，就是其中一个大城哦。好，那这样子，腓力士人把这个第二节，他们第一节把神的约柜放在大衮庙哦，一方面呢认为是他们的胜利，一方面呢。在这个腓力士人的多神崇拜观念里头，他觉得这是以色列的神哦，虽然被我们打败了啊，但是拿来放在大衮旁边哦献给大衮哦，就把这个神的约柜放在旁边啊。一方面也想一想听说这个约柜以前也很厉害哦，所以这个多一神就多一个保佑。所以这个在多神崇拜的这个外邦民族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他们做的这个事情，但是神不容许他的荣耀被践踏哦。神借外邦人腓力士人来管教选民，但是神会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来看第二节，腓力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旁边。然后第三节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呢，早上起来哦，这个要来拜神，就看到他们的大衮哦，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哦，就是那个神像倒下来，倒在神耶和华约柜前面哦，那这个很奇怪啊哦，这样的事情哦，实在是大家应该会很害怕哦。但是我们看到雅实图人腓力士雅实图城的人怎么做？我们正常人看到会怎么做？因为研究一下哦，他们居然呢，赶快把我们的神抬起来啊、哦，然后把它放在原来的地方哦，所以这个是一种奇怪，也是看到人的一种印心哦。大衮是什么？大衮呢？在腓力士人的崇拜里面是主要的神哦，大衮他们认为这个神呢他们掌管这个农物、农作物、植物哦，所以让他们可以丰收哦，甚至有些这个考究里面哦，可能他们会认为这个大衮是巴利西普的爸爸哦，所以巴利的爸爸哦，神的爸爸哦，大神哦，所以这个对腓力士人来说是非常的敬畏哦，这个自古以来他们的主神。那么现在这个他们所敬拜的神倒在耶和华约柜前面，他们的做法是赶快把他立起来，所以那个在心中的那个地位牢不可破哦，很像这个神主牌的地位哦，在 传统信仰里头人的心中遥不可立了，倒了把它扶起来，不思考它为什么倒了。然后这个第三节是这样子，然后第四节再过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啊？大衮这一次啊再度扑倒，而且断头断手，一看是折断在门槛上面，石墩门槛上面，哇！而且脸伏于地啊，哦，所以啊，剩下什么？剩下一个残破的躯体，支离破碎。第一次是趴下来倒了，第二次断头断手，支离破碎。但是腓力士人仍然能怎么做呢？哦，第五节啊，他们啊，刚一样了吼，再把他扶起来的意思了，哦，所以呢，当然不会任凭在旁边，但是他们只是做一个检讨。第五节，大衮的祭司吼，一切的雅实图大进大衮庙来拜的人呐，从此啊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天，哦，这是当时候雅实图腓力士人的做法。但是可以从考古里面去了解很多的这种传统的地方的无论中东，无论近东，无论在甚至在中国华人都有这种观念，门槛神圣，门槛啊有一种神秘所以这样的一种风俗深深烙印在这种传统信仰拜这个外邦拜偶像的人的心中认为门槛站在那里会有问题那个会吸引这样恶灵闯入那有这样的一种风俗所以这种拜偶像的人会有这样的一种害怕，所以是不是他们也这样认为所以这样的事情一直到今日，到今日的意思是写撒母耳记的时候还这样在做，但到今日，到今日不见了，这些腓力士人不见了，灭亡了，神把他们消灭。所以这里我们在第一段看到这个神显他的荣耀，天上的真神他的荣耀不因以色列民的失败他没有人或者说百姓没有办法彰显他的荣耀，他就自己来显明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参观在第一段我们看到这个雅实图人的这种奇怪的也是不能醒悟的做法所以这是一种刚硬的心刚硬的心神们只求说这是一个灾祸或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那我们就把它闪避掉就好了所以呢并不在这个事情上面来认真思考信仰的真假也不认真思考我该怎么样来归向真实的信仰呢所以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今天的人非常的奇怪我们来看一下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九节，西番雅书一章第九节，在旧约1103页。西番雅书一章九节，西番雅先知曾经说预言说神的刑罚神要公义来审判，并且刑罚那不义不肯归向神那崇拜假偶像的这样的一种违背逆的世人。第九节他说到，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好， 所以在这里有这样的记录啊。什么叫跳过门槛？哦，跳过门槛，不敢踏，不敢去碰啊，就是原来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读的《撒母耳记上》五章的第五节，亚斯突人从此啊，他们的祭司还有进庙任何啊这个善男信女要来拜的这些非利士人呐、啊，通通要用跳的越过门槛。原来啊，就在这个事情上面呢、看见哦，所以西班牙先知就有记录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跳过门槛？因为啊，在拜偶像，用迷信的啊无知的方式啊。用外邦人的方式、不管是谁，神都要来惩罚，都要来刑罚、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这样的一种、历史记录烙印在、外邦人，甚至深深烙印在非利士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回来看、刚刚撒母耳记上五章、这个五节，我们看到、他们不踏门槛，不踏门槛就可以没事吗？这个证明大滚的失败，大滚的这种、羞耻烙印在他们身上，那人还是愿意背负这样的羞耻，然后自己欺骗自己来敬拜这个虚假的神。所以在这一段、第五章第一段，我们看到真神呢、显为荣耀、他戏弄了大滚，以色列人失败，约柜被掳，失去荣耀，但是神不因人的失败，神的计划远超过人的计划，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智慧超过人太多，人无法理解，所以他戏弄了大滚、所以 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独一无二，神的真实，神的自存永存，他独一永活的这样的他的专有的他的神性向世人来阐明、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我们就深深思考到今天很多人的信仰、即便在模糊或者在、明知、有问题之中，却不肯好好的来、思考、我们来看、在以赛亚书里头、提到、以赛亚书的45章，我们先看诗篇115篇、那诗人呢把神的这样的真实永存独一的、永活真神的、这样的一种荣耀呢，把它彰显。诗人这样说，我们看诗篇115篇，诗篇115篇第四节，诗人说到世人手所造的，是人造的、所以四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五节，有口却不能言，有眼不能开不能看。六节，有耳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七节，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这不就是大滚吗大滚第一天跌倒摔倒在神耶和华真神的约柜面前，但是啊，因为他是偶像，是人手所造的，他是虚假的，所以他不会讲话，他跌倒一整夜了那一夜发生什么事情只有神知道，但是他有口不能帮自己，来呀我很痛，来呀我倒了把我扶起来耳朵不能听，有鼻有眼都不能动作，有手不能摸，不然他把自己搀扶起来扶到原来的供桌上面也不能，有脚不能走，最后隔了一天非利士人进来看到大滚像怎么倒在地上，人把他抬起来他也没有骂也没有念也没有哀声说 你们怎么这么慢才来？什么都没有，因为那是虚假。世人今天所拜的就是这样的假神，哦，所以啊，第八节世人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下一段，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啊，哦，所以啊，这就是啊、偶像的虚假哦，所以啊啊、在这里诗人阐明了真神，而真神的约柜代表神，神他自己要显明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独一无二哦，他是造物主，他不需要人，人不能完成他的使命，人不能显明他的荣耀，他自己可以哦。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说我们要来荣耀神，要来荣神益人，要来传福音，要来表现穿戴基督，让他发出基督的香气，基督不能自己发香气吗？当然可以，所以我们要深自警惕啊！神不是不能为自己做事，是他要我们参与他的荣耀，他是要我们在服侍他、信靠他、尊荣他的过程，与他来一同得荣耀啊！他要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看错了，好，没有我们不行啊、哦，那没有我们神自己会做，所以我们反而要感谢神给我们荣耀他的机会啊！哦，我们再看啊、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以赛亚书四十五章，所以我们要告诉世人，我们所敬拜的真神，我们当尊荣的那独一真神哦。我们看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我们看五到第五节。要明白啊，今天神要告诉世人，告诉雅实图非利士人，第五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我以外没再也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六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七节，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阿们。这就是真神耶和华，永生自有永活的真神。现在神告诉世人，他是造作一切的，没有别神了，哦，只有这一位。感谢主啊，我们所敬拜的就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的永存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所望啊，没有人可以拯救哦。所以 我们要啊敬畏他，要歌颂他。好，那这一段落就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哦，他是超乎万有啊，万王之王啊，万神之神，这是万神，没有万神，只有他一位真神，其他都是人手所造的。所以在这段呢、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五章的一到五节，神自显荣耀哦，然后向啊、世人宣扬显明，让世人认识哦。为什么？目的在哪里？他要告诉非利士人，他当然也要告诉当时候大大失败的以色列人哦，人要离弃虚妄，归向真实哦，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哦啊，这是真神的旨意哦，真神的旨意啊。所以啊，我们啊回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六节哦，第六节。所以啊，我们今天呢、也要认识，要敬畏，要归荣耀给真神哦，不要啊悖逆不信哦，也不要像外邦人一样虚假哦啊，要悔改归向真神。好，第六节，撒母耳记上五章第六节。现在呢啊，神彰显他的荣耀，然后把那个偶像让他粉碎掉哦。但是呢，人呢，人的心有没有醒呢？人的心没有醒，没有醒。好，那神下一步他把灾祸临到那悖逆的 非利士人。看第六节，神的手，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斯图人身上，败坏他们，哦，然后使他们生痔疮，哦，啊，这个痔疮，哦，啊，可能不是我们今天所聊有以为的那个痔疮，哦，这个原来的意思叫做肿胀，原文是肿瘤肿胀，啊，哦，那因为啊，希伯来文，哦，原文表达的字根，哦，啊，并没有办法很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哪一种病，哦，那看起来是肿起来而且是很严重，哦，那如果从第六章，啊，看到，比如说我们看到第六章，哦，后来，啊，他们想到，啊，要来赔罪，哦，要来向神来悔改赔罪，哦，不是悔改，啊，只是想要求神饶过他们，他们就制造一些痔疮的像，啊，毁坏田地老鼠的这样的像，哦，啊，要归荣耀给神，向神来赔罪了，哦，所以根据这样子，啊大家研究起来可能，啊，是类似鼠疫的一种，哦，瘟疫的一种，所以这个痔疮呢说起来是肿起来，哦，是一种疮，哦，现代译本翻是说有一种毒疮生在哪里不晓得，哦啊，但是如果说当时候，啊，连田地都有老鼠毁坏了到处都有，啊，那可能是不是鼠疫的一种，所以在吕正中译本又翻这个可能是鼠疫袍，哦，鼠疫袍，哦，可能长在这些一些身上，哦，这些的一种肿胀然后，哦，甚至是疮，哦，这是很可怜的，哦，是瘟疫的一种。好，那这样第六节说啊，亚斯图和亚斯图的四境都是如此，哇，那是没有人幸免，哦，这样很可怕，这像今天的瘟疫啊，哦，如果是一种老鼠的一种带来的啊，这种腺瘟疫，哦，那就非常可怕。第七节，亚斯图人见这样的光景，哦，说，哎呀，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以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手重重的加在我们和我们的神大衮身上，哦，你看哦，研究会知道以色列的神，哦，他的手什么神没有神的大能啊，哦，神的权柄，神的刑罚，哦，临到我们啊，跟我们的神也被刑罚了，这个实在是很有趣，哦，啊，你知道你所拜的那个神不能救你，啊，又被刑罚，那你怎么没有想到赶快来归向耶和华呢？反而他说啊，我们赶快把约柜运走，哦，这就是人的一种面对问题啊，用一种不肯追根究底，不肯去好好的面对问题的根源，只想把问题赶快躲避掉，哦，所以呢第八节啊，他们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哦，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当怎么样行呢，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说他们非利士就是五大城市五大首领，哦，城市的这个霸主，哦，来共同统治，所以他们就要来这个研就是来开会，哦，怎么办，哦，结果呢他们开会的结果第八节说可以把这个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哇，哦，从运到另外一个城去，为什么加特？因为加特那里没有大衮庙，哦，这个还蛮有趣的，哦，所以也没有大衮庙的地方去试试看，那意思就是说，哎呦，那个耶和华，哦，以色列的神很讨厌大衮，所以大衮摔得这么惨，断头又断手，我们现在，哦，换到加特去，哦，加特没有大衮庙试试看，所以这是一种头痛医头，我是说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就是逃避问题的做法，但是他们也想试，哦，所以呢他决定了，啊，就运到加特那里，哦，那这加特呢第九节运到之后，神这手就攻击加特，哦，一样神他的权柄他的全能临到，哦，所以换加特城的人也都长了疮了，哦，我们刚刚说那个痔疮长了那个鼠疫袍，哦，所以呢 第九节说运到那里，哦，那城就加勒城大大惊慌，哦，因为无论大小都生痔疮，哦，无论大小，哦哦，就是老人也生，中年也生，青年也生，小孩子婴儿也生，啊，无一幸免，啊，全城都沦陷，哦，所以啊吓死了，哦啊，但是就长了，就是，所以那个瘟疫也临到那里了，神啊刑罚临到，哦，所以啊这是人逃避的方法，哦，就我们再看那怎么办，第十节，啊，这次不用讨论了，来不及了，哦，直接呢他们就把神的约柜就再运再送，赶快送走，哦，因为加特人受不了了，哦啊，换到以格伦，哦，第三个城市，我们刚刚说他们有五大城市，以格伦是什么，加特没有大滚庙，哦，但以格伦还特别拜什么，以格伦拜的是我们刚刚说巴利啦，哦，巴利西卜啦，就是我们后面看到列国常常遇到的那个迦南人喜欢拜的偶像巴利，哦，巴利。那我们刚刚说大滚是巴利之父，哦，在他们的传统啊他们的观念里面，但他们也想说巴利比较年轻，年轻力壮，会不会有机会打赢，哦，打赢这个耶和华真神，哦，就是他们就直接，啊，送到以格伦去了，哦，那神，哦，这次没有通知，没有商量，就直接运过去，哦，以格伦人，啊，就喊起来了，哇，他们要把以色列神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啊，哦，神那个真神的约柜来是要害人，哦，要害我们，要灭我们的命的意思啦，哦，害我们的众民啦，哦，所以，啊，可见，哦，从第六章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哦，第五节那边谈到不止人长疮，人得瘟疫，哦啊，甚至，啊，地，啊，充满了鼠害，粮食，啊，也都被吃光了，哦，所以到处都被破坏，啊，缺这个瘟疫又有饥荒，哦，所以，啊，非常可怕，所以，啊，听说约柜来大家哀嚎大叫，啊哦，不要害我们，不要害我们，哦，救命啊救命啊，我们要死了，哦，然后十一节赶快，啊，差人去拜托这个五个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拜托愿你们把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哦，免得害了我们害我们的众民，哦，已经，啊，来不及了，原来神的手已经重重，啊，攻击那城，这次啊，城中啊有人因为害怕死掉了，哦，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哦啊，面对这种天灾啊，面对这种奇特的灾害，哦啊，尤其是像这种瘟疫啦，哦，他会惊慌，哦啊，但是这个非利士人这个以格伦人吓死了，哦啊，但是怎么吓死不晓得，是心脏病啊，中风啊，哦，还是怎么样不晓得，啊，哦啊，但是呢，十二节更惨的。没有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哦，所以啊，跟前面加特一样，哦，这次啊是有些就直接吓死，哦啊，这个全城的人也都生了痔疮，哦，得了这个这个瘟疫，哦，然后合成呼声声音上达于天，哇，这个太可怕又凄惨，哦，想一想，整城的人都得到瘟疫，很多人死了。哦，然后声音哀嚎上达于天。好，这就是非利士人的下场。哦，为什么？因为他们骄傲了。哦，因为他们不明白，在神的约柜神面前来敬畏啊。约柜本身并没有神力，只是他。代表真神的能力，真神的灵道。如果有人要把神据为己有，用这个认为我可以控制神，那他就错了。所以现在非利士人犯了这个错误，他就要面对神大能的手这样的一种刑罚，哦，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两段啊，很有趣哦。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一种结论啊，哈。人的失败不能影响，也不能左右神他的荣耀哦。神自有他的旨意，所以人当敬畏，归荣耀给神哦。腓力士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他们一直以来以假神要来取代真神，哦，所以把大衮放在他们的一直的心目中啊，掳来的耶和华的约柜啊，哦，把它当作次等哦，也当作偶像哦，所以啊，他们宁愿拜大衮。哦，那看见大衮跌落了断落了，又不愿意思考哦，宁愿从这个世俗的方式弃掉这种真神的信仰哦。所以因为他们骄傲，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打胜仗赢过了这个以色列人，那就是我的大衮赢了耶和华的约柜哦。所以这样的骄傲这样的不信，使他们自始至终都不能够来归向神，也不能够归荣耀给神。所以在这个段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一章十八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哦，今天神的大能显给腓力士人看，告诉他们你们要弃假归真，但是呢，他们不愿意。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哦，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哦，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哦。那这个以下就省略。那这样子的话，腓力士人知道神哦，他们前面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谈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没有最后的决战之前以色列人把约柜从示罗抬出来哦，连腓力士人就知道那个是神哦，那个听说埃及吃的大亏，埃及被这个神大大的击打哦，他们知道哦，但是却不把他当神荣耀他哦，所以他们思念就会变为虚妄。所以难怪他们在大衮庙里头对神的约柜这样的一种放肆，这样的一种不尊重，这样的一种对神的一种违逆哦。当然他们要面对神的重重的这样的击打哦。好，那世人今天也是世人知道有神，却不荣耀他，甚至故意哦。用这些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将那个不能朽坏神的荣耀变成偶像然后自己造出来，然后这些神所造的这些飞禽走兽把它造成当成神来拜所以神就任凭他们那任凭的结果将来神都要刑罚要如这样子大衮的下场一样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应该思考到的人应该要荣耀神，要归向弃假归真。那我们也不要像这个以色列人在撒母耳记上这里所记录的失败的以色列人这是一种属地的选民的这种表征，他们假意的崇拜这是表面的崇拜，他们虽然觉得神的约柜来我们会胜，但是把约柜偶像化把约柜偶像化，那这怎么是神的诫命呢？神说要拜 独一真神，哦，不可雕刻偶像，也不可跪拜那些像，哦，但是他们呢，却啊不能够遵从神的诫命，哦，尤其他们信仰都已经堕落，哦，所以这个时候把神的约柜抬出来也是枉然呐，哦，像我们今天哦，我们也要思考这个事情，哦，这个真实的信仰不能像这个属地的以色列人这样子，哦，只是做表面的崇拜，有在献祭，有在这个守节，但是呢，内心并没有归向神，作为行为心思意念却如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那这就是假意的崇拜了哈。那这样子不会得到神的这样的眷顾与同在哦。所以把约柜抬出来，神也不与他们同在哦。我们要向真实的这样的一种信仰哦。我们看真实的信仰应该要怎么做？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哦。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那要怎么办？哦，抬约柜有没有用？哦，是真实的信仰，应该是耶稣说啊，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哦，耶和华真神，那造天地的主，哦，他显为他的荣耀，他要人用心灵诚实拜他，不是像当时候以色列人哦没有心灵，没有诚实哦，没有按照神的诫命哦，按照自己的方式哦，像外邦人一样哦这样子啊，不会得神喜悦。今天耶稣基督也要吩咐我们，真正拜真神的，要用灵来拜他，要用按照神的真理来拜他。所以在圣灵祷告当中，哦，在真理全备的真理，不改变的真理，圣经的教导当中来敬拜神，这才是得神同在的信仰。哦，一个教会，个人都是，哦，我们是圣灵的殿。那你如果没有用灵来拜神，如何与神得神同在眷顾呢？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真理而行，如何得神的喜悦，蒙神祝福呢？哦，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哈。所以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哦，我们再把它读过。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哦，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哦，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了。哦，遵行天父旨意，哦，就在这里。以色列人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光是抬约柜无法得神同在。今天我们一样，如果我们不遵行天父旨意，我们只会用自己的方式，像那个亚实图像那个非利士人不断的在试探，如果这样不行，那我再换下一步哦。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遵行神的话哦。耶稣基督说，遵行天父旨意不要断章取义不要遵那个自己想要遵的那一段神说要守安息日就要守，神说要在婚姻上面圣洁，你就要遵行神说要按照真理而行，你就遵行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不要去改，不要去添，不要去删减这个才是得神同在的保证了哈。好，那最后呢，我们也是看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六节哈。在这个段落，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六节，当我们以灵以真理真实来敬拜的时候，那这样子呢，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说我们遵行天父旨意，那我们就按照真理而行我们来看四章十六节，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啊，来到施恩宝座前，以色列人来到约柜神约柜面前啊，是没有信心来的，所以没办法坦然，没办法不惧怕哦，所以没办法得到神恩典连续了哦，因为啊你里面还有罪哦，里面还不能悔改，还不能真的来归向神。但是今天呢、啊，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啊有真实的信仰哦，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哦啊、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神随时要帮助我们，那个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好，那最后我要问大家一句话，我们回来看撒母耳记上、啊、第五章第八节，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八节，我想、啊、来当作我们信仰上面的结论跟省思。第八节，非利士人啊，赶快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约柜当怎么样行呢？啊，我要用这句话来互相啊来思想，我们当向神的约柜怎么样行呢？哦，要像啊非利士人这样子哦，他们把大滚假神拿来争拜啊、哦，拜假神没有好下场哦，与他一样哦，刚刚诗篇一百一十篇讲了啊，拜他的人要跟造他的人跟他一样，大滚断头断手，身首异处。好、哦，我们要像非利士人这样来面对呢，还是我们要像属地的以色列人，他是真神，但是是假拜，虚假的信仰，真的神约柜在那里，但他们从来没有把心归向神哦，还是我们要像如今我们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真理，真神真拜呢哦，值得我们来思考啊。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撒母耳记上第五章里头，我们啊愿神来帮助哦，荣耀啊虽然离开以色列，但神为自己彰显荣耀，那我们决定怎么做呢？啊，向神的约柜我们要怎么行啊？愿神赐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好，我们来唱赞美诗第二十首。尊贵荣耀。 最后一同来祷告啊，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的信仰道路啊，使我们呢 看到历史的见解啊，使我们啊回归真实的信仰啊，让我们得神圣灵的帮助啊，把神真实的啊放在我们心中啊，把圣经真理啊真的把它行使出来哈，让我们得神的喜悦蒙福，一同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